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内容包括有川普任命办公厅主任，将驱逐2-300万无证移民，美国示威者继续抗议川普当选总统，台湾国家安全方面报告说，未来的美国川普政府将扩大对台军售，台湾乐见这项发展。十多位中国顶尖法学家和律师再呼吁停止贾静雯死刑。我们还要播出专访美国前情报总监，谈中俄黑客、网络战以及川普。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新西兰的地震。新西兰南岛发生7.8级地震之后，星期一发生强烈余震。新西兰官员表示，最大的问题是基础设施，地震造成的损失至少为数十亿美元，修复工作需要几个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国务卿克里向新西兰承诺尽一切力量提供帮助。新西兰官员证实，在这一次发生在南岛最大城市基督城90公里的地震中，有2个人丧生。200公里外的首都惠灵顿有房屋建筑被震坏。地震后，南岛城镇发出海啸警告，居民们逃到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难。目前出现高达2米的海浪，有关官员说，海啸是威胁到民众的生命安全。2011年，基督城发生6.3级地震，造成185人死亡。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中来看看川普当选总统以后所采取的人事举措。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开始组织政府，他在星期天宣布任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伯斯为他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这是白宫雇员中职位最高的，基本上是总统的高级助手。川普也任命右翼媒体的主管斯蒂芬·班农为他的首席战略师和顾问，川普说这2人都是很合格的领导人。普里伯斯说这是一种荣誉，他预言川普将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班农则表示，我们在竞选中拥有很成功的伙伴关系，导致了胜利。我们将在工作中拥有同样的伙伴关系，帮助当选总统川普实现他的议程。这项任命有助于显示川普是要继续从事圈外人对华盛顿建制的进攻呢，还是要采用安抚性的方针来治国。尽管数以千计的人在美国主要城市街道上示威反对川普当选，但是川普还是在迅速地组织他的新政府。川普说他执政后会驱逐200万到300万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并且实现自己的竞选承诺，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修筑墙壁，阻止非法移民流入美国。川普曾经坚称要墨西哥承担筑墙的费用，但是墨西哥表示不会承担。美国现在有1100万无证移民，川普说在边界保安加强之后，在驱逐犯法的移民之后，他的政府会决定如何处理其他那几百万无证移民的问题。曾经在竞选中誓言要废除奥巴马的健保改革的川普，在 CBS 广播电视节目当中接受采访时说，他会保留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包括一个禁止保险商不给有重大健康问题的人提供保险的条款。川普的代理人们说过，他也许会放弃或修改其他的竞选诺言，不过他还没有详细说明他的很多想法。
刚刚当选的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今日宣布，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出任其白宫幕僚长这一颇有分量的职位。普利巴斯是共和党内受青睐的人选，今年44岁，是一位低调的政界圈内人士。据了解，普利巴斯与台湾长期友好。去年十月，他率领多位资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与中央幕僚访问台湾，并与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会面，双方就美台关系和经济发展等议题交换意见。在美台关系及双方合作方面，蔡英文当时表示，为确保台湾人民的自由意志可以不受威胁地执行，台湾可以自由且公平地举行选举，以及台湾的民主制度得以日益进步且日趋完善，皆是台湾与美国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当时蔡英文还在会中表达推动台湾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及 TPP 的决心和重要性。据 BBC 的报道，外界普遍认为川普与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不和，普利巴斯则与两人关系都不错，因此被认为将成为两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同时，共和党党纲列入美国对台的六项保证，他也是幕后推手之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上个星期二投票结束当选总统川普的消息之后呢，一些抗议者他们还是继续在美国的各大城市举行抗议示威，抗议川普当选总统，他们要求的是建桥不建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些抗议者星期六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川普国际酒店外高呼建桥不建墙，这个口号针对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要在美国南部边界修建一道墙，阻止墨西哥人进入美国。川普把他们描绘成罪犯和强奸犯。示威者星期六傍晚在白宫前举行烛光集会，然后沿宾夕法尼亚大道来到川普国际酒店。示威者堵塞了交通，他们还呼喊口号，我们不接受当选总统。美国其他地方的抗议者星期六也走上街头和公园，在纽约2000多人从曼哈顿的联合广场游行到川普大厦，当选总统川普住在那里，在那里和过渡团队开会。美国各地接下来几天还有更多通过脸书安排和组织的抗议活动。纽约示威者的标语口号包括黑人的生命也重要和不是我的总统。一场撕裂的竞选过后，抗议者表示他们担心川普会侵蚀美国民权，引发动荡。参加抗议的时尚设计师30岁的阿巴德说，我真的无法让川普领导这个国家，向我们的孩子灌输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偏执。他说，川普应该让位，美国社会没有种族主义的市场。川普的竞选经理凯利安·康威星期六说，如果这次胜选的是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川普的支持者会抗议他当选，每个人都无法忍受。康威呼吁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敦促抗议者给当选总统及其行政当局一个机会。抗议活动星期三开始以来，警方采取了安全措施，装满沙子的卡车停在川普大厦公寓入口附近，警察将抗议者阻隔在距离大厦至少一个街区的地方。美国西部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市长和警察局长星期六晚间呼吁人们保持冷静，但是没有奏效。波特兰市发生多日暴力抗议，数百名示威者在街头闹事，警察逮捕了多人。星期六在德国，数以百计的德国人和美国公民聚集在布兰登堡大门附近的柏林和美国使馆附近抗议川普当选，还说川普如果上任之后实施他在竞选时谈到的政策，就会损害民权和人权的保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继续进行针对韩国的军事演习。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以后呢，朝鲜高调的宣布进行军演。那么，是不是金正恩在考验川普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官方电视台11月11日宣布，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部队的一次军演，但是呢，没有说明这次军演的具体日期。朝鲜官媒说，演习地点位于朝鲜西部的一个小岛，在那儿呢，距离韩国的白领岛不远，演习动用了炮兵。朝鲜官媒播出的画面显示，金正恩用望远镜观看了现场实弹射击。朝鲜官媒还说，金正恩在朝鲜高级将领陪同下视察这次的军演。一般认为，朝鲜选择美国总统大选刚刚结束，奥巴马跟川普政权交替之际来宣布这次日期不详的军演，非常的耐人寻味。他的试探跟宣示的立场意味非常浓厚。据朝联社报道，川普曾经称金正恩是疯子，并且说不会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然而，川普也表示，北京对朝鲜拥有绝对影响力，应该由中方出面解决朝核问题。美国处理朝鲜半岛的外交和军事策略，或许呢会出现某些调整。不过，有专家认为，川普的朝鲜半岛政策构想几个月以后才能够出现轮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川普当选总统以后可能对亚洲或是对一些国际局势的影响。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下任总统，分析人士就认为，这不仅是让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产生大量问题，也让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传统盟友关系存在变数。那么，川普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通过了电话。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跟帕登从北京和首尔发来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期间经常攻击中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方式。他承诺在入驻白宫的第一天就将中国认定为货币操纵国，并且对中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进口关税。川普还严词指责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同盟。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在北京的中国和亚洲项目中心副主任伊桑·克拉默·弗拉德认为，川普当选带给中国的消息是好坏参半。他说，对于中国来说，好消息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差不多就意味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的终结。 TPP 是一项把中国排除在外且有待最终敲定的区域性自由贸易组合。中国将 TPP 视为对其自身在亚太地区贸易野心的威胁。弗拉德接着说，对于中国来说，坏消息是川普的严厉言辞，他在贸易全球化问题上剑指中国。川普认为，国际贸易协议伤害了美国工人和美国的竞争力。他还说，他将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或者将它废弃。这项协议是1994年美国跟墨西哥和加拿大达成的。当选总统川普最严厉的承诺之一就是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克拉默·弗拉德指出，鉴于承诺可以被用来作为跟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通过谈判重新确立跟北京的贸易关系，此举可能会引发贸易战，使两个经济体陷入衰退。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承诺要退出 TPP 会让中国高兴，对于 TPP 在亚太地区的其他11个签约方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克莱默·弗莱德说，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过各种怪异的言论，如果都兑现的话，可能对该地区的贸易和经济产生非常戏剧性的后果。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期待和美国新一届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然而，中国的分析人士在官方媒体上对美中两国关系的走向并不十分确定。他们认为，美国退出 TPP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个机会，这个计划寻求扩大跟中国的海上和陆地的贸易联系。不过他们同时指出，川普担任美国总统带来的不确定性持续的时间会超乎寻常。他们认为川普不是典型的共和党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家石英红说，川普的当选将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都会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因此世界经济更加艰难的时期即将到来。石英红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财经困境。 川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非常严厉地批评美国的军事盟国韩国和日本，指责他们没有为美军在各自国家的驻防承担足够的资金压力。川普建议，如果韩日不同意付给美国更多的保护费，就撤走住在那个地区的美军，让亚洲盟国自己开发核武器。川普还谴责美韩自贸协议，说协议对美国公司和员工不公平。川普意外胜选让许多关注投票结果的韩国人震惊和担忧。韩国学者韩成熙说，结果让我感到意外，我不希望美国政治影响到我的国家，这就是我反对川普的原因。美国驻韩国大使李摩凯试图让韩国人放心，有着60年历史的美韩同盟关系仍将牢固。李摩凯说，美韩同盟一直起起伏伏，但是它会一如既往的牢固。他说，我坚信这个关系会持续下去。据首尔的官员说，青瓦台的韩国总统府星期三下午召集全国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美国总统选举的潜在影响。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星期三对国会议员说，他相信川普会继续执行美国的政策，在核试爆和导弹试爆的问题上向朝鲜施压。在中国，分析人士注意到，许多鹰派和民族主义者对川普当选非常兴奋，原因是他们认为川普抱持孤立主义的国际观。他们还认为川普在美国跟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上持有的有益有价的态度，有利于实现北京在这个地区的野心。但是克莱默·弗莱德认为，目前看这种观点多少有点推理性的感觉。他说，我的预测是，川普在上任第一天可能不会将美国从亚洲脱身，或者只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撤出，不过可能会半脱身，比如对南中国海的兴趣减弱。中国人民大学的石英红说，虽然有人相信川普可能会疏远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国，有利于中国，但是他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只是暂时的。石英红说，日本认为他面临中国的威胁，韩国面临朝鲜的威胁，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出钱。石英红说，他们出钱之后，川普就会非常愿意进一步加强跟韩国，特别是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帕登的联合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让很多人感到欣喜若狂，也让很多美国人深感不安。而同时呢，川普的当选也使得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经济关系进入不确定期。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川普在竞选期间反复声言，他将尽力纠正中国滥用世界贸易规则损害美国经济、损害美国人就业的问题。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川普尽管作为总统候选人反复犯下许多低级的错误，但他以强硬的措辞反复表示要对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损害美国劳工阶级利益的问题有所作为。这种信息使他赢得了众多劳工阶级选民的选票，从而使他得以后来居上，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
我会指令美国贸易代表在美国在世贸组织对中国提出贸易诉讼。看看中国在制造我们的产品时对我国正在做什么事情吧。中国使其货币贬值，从而使其产品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许多人认为川普的这些言论纯粹是为了拉选票而做出的姿态，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川普很可能说到做到，与中国进行一场贸易战。显然川普的这些言论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安。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的一席话显示出北京对川普言论感到不安。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两国开展互利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基础更加牢固，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的格局。我们相信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格局不会改变。
与此同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石英红则以更为明确和直截了当的措辞表示了对川普上台所感到的不安。
那么我不能够在这么早的时候就预言他究竟会 采取哪些可能伤害中美经贸关系和金融关系，因而伤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政策。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如果他不会采取与会损害中美经济经贸关系的重大措施，他不会采取因此会损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重大措施，那他就不是特朗普。
美国方面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压，中国是有能力应付这些问题的，应付完全有能力对抗这些压力吧，我觉得这不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主要还是看共产党高层怎么决定怎么回应他这个态度吧。
每一个美国总统都会维护他们本国的利益，我觉得他之所以有说一些针对中国的话，肯定是因为拉选票最终他们就是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其他国家也好他最重要是会维护美国的利益。
川普在竞选期间以不按常理出牌而著称，并令各方深感意外，他就任总统之后在国内外政策方面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举措，人们将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现在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以色列的一个政府部长委员会星期天批准一项议案，允许犹太人在私人的巴勒斯坦土地上修建定居点。这个措施必须经过议会三读通过和最高法院批准之后才能够生效。其目的是阻止有关方面按照最高法院的命令，在12月25日之前疏散约旦河西岸的阿莫纳定居点。该议案在以色列联合政府中引起了分歧，宗教强硬派支持这个议案，其他人谴责这个议案是盗窃土地。尽管巴勒斯坦人将失去土地，获得一定的补偿。内塔尼亚胡总理也反对这个措施，他批评这些部长们行动过于仓促。最高法院还没有机会讨论推迟12月25日的疏散计划，他们就通过了这项议案。美国跟人权组织一如既往谴责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赖以建国所需要的土地上修建定居点的计划。巴勒斯坦人这个计划是阻碍和平的重大障碍。据报道，缅甸西部的若开邦星期天爆发激烈战斗，政府军正在这一带靠近孟加拉国的边界地区追捕上个月涉嫌发动袭击打死九名警察的反政府武装分子。声明没有透露这些袭击者的身份，缅甸政府在声明中也没有独立消息说明袭击政府军的武装暴力是谁。不过2012年针对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暴力活动开始以来，缅甸政府就站在了当地佛教徒一边。观察人士跟西方外交官说，最近几个星期战斗有所加剧，目击者们说这个地区的政府军强奸和杀死罗兴亚少数族裔，烧毁他们的住房。缅甸的英文报纸《缅甸时报》上个星期停止报道若开邦的这场危机。此前，一名资深编辑由于报道政府军涉嫌集体强奸罗兴亚妇女而被开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再来看看跟中国有关的消息。十多位中国顶尖法律学家还有律师星期一发表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的公开信，就引发外界强烈关注的河北村民贾庆龙死刑复核案再次发出郑重呼吁，要求停止执行对贾庆龙死刑复核的裁定，依法另组合议庭核查，并且以此案为契机进一步改进最高法院这个对于死刑复核的程序，以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包括中国法学界泰斗江平、郭道辉和张思之，以及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贺卫芳、清华法学教授许章润、知名律师魏如九、丁锡奎在内的12位法学家和律师， 在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十周年之际，为贾静龙死刑复核案联合陈情，要求停止对贾静龙的死刑执行，并另行作出裁定，真正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呼吁信认为，最高法对贾静龙一案的死刑复核裁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死刑适用标准和政策，在复核程序中没有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呼吁信表示，对贾静龙案的复核没有考虑农村财产法律制度的特殊性、传统习俗的影响以及乡村基层的恶政现象，导致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存在重大错误。呼吁信还强调，最高法死刑复核裁定忽视贾静龙坦白供述、认罪悔罪的量刑情节，违反了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标准和少杀慎杀的政策。最高法对贾静龙一案中被告人存在过错以及坦白供述的法定情节视而不见，人为抬高对其犯罪行为严重性的评价，匆匆作出死刑复核裁定。这一裁定因为缺乏正当性依据，激起了法学界的批评和质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影响了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威。呼吁信还要求最高法的死刑复核程序应该保障被告人及其律师的辩护权。在贾静龙一案中，最高法从辩护人提交律师意见书到作出死刑复核裁定只用了短短九天。最高法安排辩护人从阅卷到提交书面意见只有五天，这样的期限无法保障辩护人充分地表达律师意见，没有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因此也无法保障该案公平公正的依法审理。贾静龙也在律师会见时陈述说，承办法官的提审匆匆而过，法院此前也没有收到律师的委托手续。呼吁信希望最高法院正视死刑复核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重申审慎司法的原则，废止三个月完成死刑复核工作的时限规定和考核办法，实质性改变漠视律师辩护权的做法。婚礼前婚房被强拆，婚约遭毁后愤而杀死村长的河北村民贾静龙被最高法不久前核准死刑案引发社会强烈反弹，包括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和贺卫芳、清华法学教授何海波、社会学家于建荣、学者张耀杰在内的专家和学者都公开争辩贾静龙作案后有自首情节，罪不至死。民间也发起有1000多人签名的联署，要求最高法刀下留人。张千帆教授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贾静龙引发外界关注的原因是因为该案一审、二审直至最高法院复核都忽视了该案的基本事实，就是贾静龙作案后有自首情节，令他罪不至死。他说，
首先是判决确实是顶多是可杀可不杀，按照一般的政策呢应该是不杀。这为什么他这案子呢引起这么多的社会关注？这个案子呢纯粹从尊重生命啊、废除死刑的这么一个或者说至少慎用死刑这么一个大趋势来讲呢，也是不应该被判处死刑的。
张千帆教授还表示，最近国内的新闻媒体在贾静龙案的舆论导向有所转变，令法学界感到担心，因此他们希望站出来再次对这个案件表态，希望刀下留人，并能推动司法公平正义。他说，
现在好像新闻的调子不能发生了变化，那从这个同情呢变成了一种好像是要为这个杀人提供一种正当性的辩护，所以我们也是比较担心啊，这也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法学家和律师有发出这个呼吁的一个缘由吧。
据报道，贾静龙的姐姐贾静媛10月24日向最高法和最高检递交了由多位律师准备的死刑停止执行申请书，强调一审和二审都无视贾静龙的自首情节， 以及贾静龙婚房遭死者违法强拆，贾静龙和哥哥被殴打，以及贾静龙用尽解决手段都未果的事实。申请强调，贾静龙事发前写好准备自首的微信，案发后在前往派出所自首的路上，只因被追赶，人被打伤入院，才未到达派出所。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规定，该种情节属于自首，依法不该核准死刑立即执行。石家庄北高营村30岁的贾静龙，2015年农历年初一用射钉枪当众射杀村长兼书记何建华。2013年2月，何建华对贾静龙正在装修的婚房暴力强拆，面对婚房被强拆，恋情破裂，而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贾静龙采取了杀人行动。贾静龙一审、二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今年8月31日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北京知名刑辩律师魏如九今年8月22日就贾静龙死刑案向最高法递交辩护意见，但10月18日便接到最高法8月31日签发的死刑核准裁定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近年来发生了多起重大网络安全事件，针对政府部门以及私人企业的黑客攻击、泄密事件、网络间谍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而且呢一起比一起重大，严重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损害美国国力。前美国情报总监、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丹尼斯·布莱尔海军上将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专访的时候，谈到了美国面临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国以及恐怖组织的网络威胁，并且对下一任的川普政府提出建言。下面呢，就请您收听采访的详细内容。
布莱尔上将，感谢你今天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我针对你的经验设计了今天的访问，所以会有许多与军事和情报相关的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报告当中提到国家层级的黑客，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朝鲜，我们要如何追究他们的责任？举例来说，如果他们当中一个对五角大楼或任何联邦政府大楼发射导弹，那就代表战争。但是当他们黑进美国人事管理局或是五角大楼，我们要如何追究他们的责任？
Into OPM or Pentagon, how do we keep them accountable?
Well, I think the rules that we have developed for
我想我们针对其他国家所进行的不同类别的攻击，发展出不同的规则，虽然对网络领域也适用，但也有些不同。
They're not exactly the same. So it depends on the nature of the cyber intrusion. Espionage is trying to take.
鉴于网络入侵的特性，网络间谍就是要从别的国家获取秘密，只要合乎国际准则，别的国家这样做，我们也这样做，只是要比其他人做得更聪明。如果真的伤害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也有一个衡量标准，从严重伤害到低级伤害。美国不一定要用网络方式回击，但如果另一个国家蓄意伤害我们，我们有多种方式可以采取，经济、外交、法律，最后出动军事、网络等手段。所以我们要对伤害评级。近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针对美国公司的攻击，例如索尼公司遭朝鲜黑客入侵事件，他们的攻击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许多中国黑客则是由于经济和商业利益攻击美国公司，这是在我们新发表的主动防御报告上所谈到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有没有政府支持，我们都需要采取更积极的手段去惩罚这些外国团体，因为他们在窃取美国公司的信息并造成了伤害。
Business advantage, and I think these are the ones that we talk about in this report that we recently released on active defense.
So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norm, and what the government's doing right now, especially right now for the Obama.
你提到国际准则，美国政府，尤其是现任的奥巴马政府所做的反击手段是否有效果，是否有效率，能够阻止外国对美国的黑客攻击？而你提到采取更积极的手段， 那么你会建议当局采取什么样程度的手段，让他们人赃俱获，来阻止黑客入侵美国
？What kind of attribution should be there to stop them from hacking America？
Attribution is difficult, but not impossible. The longer a hacking group continues its efforts,
要锁定黑客虽然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黑客进行工作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被锁定。很多私人公司都非常厉害，他们跟踪信号。如果你读微信报告、曼迪昂特报告、火眼报告，他们不是政府官员，是私人信息安全公司的专业人员。他们能够深入到黑客的电脑系统，看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有时还会用他们的电脑的相机拍下黑客的照片。所以只要有专业人员，只要努力，是可以锁定黑客的。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就可以按照攻击的程度对他们进行惩罚。我们起诉了七个解放军军官，他们被指控侵入我国的系统进行网络间谍行为。我们可以加强力度对这些个人实施制裁，这些解放军的高级军官。而索尼公司的问题，我们就很确定是朝鲜政府在背后支持。我们的政府非常有信心，因为他们严密监控着朝鲜政府的网络，这就可以上升到更加严厉的处罚。我们谈论的都是网络法则、网络行为，我们基本上会尽量少做伤害，并不鼓励反侵入并清空黑客的系统。一方面，这会抹去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让我们以后无法得到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使用网络攻击得到的信息，对那些进行入侵的个人甚至是国家，采取更有力的方式进行回击。
Even more severe sorts of penalties.
And we just finished the election, so today is the next day.
我们的大选刚刚结束，今天是大选第二天。在本次大选期间，有许多关于外国试图或已经进行的影响美国大选的黑客行为。我们该如何应对外国试图影响美国选举或是美国政治的黑客行为呢
？He's trying to either influence the election or, in general, U.S. politics.
I think for elections, the best policy is publicity. If a
对于选举来讲，这是一个宣传政策问题。如果一个国家试图干预选举，通常会起到反作用，就像20年前中国干预台湾选举一样，台湾人就说，如果中国支持这位候选人，那么也许这位候选人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我认为俄国试图泄露令克林顿国务卿尴尬，让他名誉扫地的信息，反而帮到了他。因此，在一个自由国家，开诚布公是最好的方式。如果真的变成了严重的阻断服务攻击，就是真的想试图摧毁基础设施。那时我们应该采取更严厉的行动去回应这种反政府的行为。现在这就是克格勃游戏，是心理战术，耳熟能详的一些策略。我认为只要公开他们是谁，就会起到一定的反作用。
Then I think we think about more serious action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 know that you are
我知道你曾经参与反恐战争，我们现在是否面临网络恐怖战争，应该如何应对
？How do we address this issue?
The terrorists are right now seem to prefer to have lots of.
现在的恐怖分子好像都偏好和死亡、鲜血联系在一起，都是非常夸张的单一事件。他们沉浸在炸弹、匕首、抗争和杀人当中。网络攻击并不会让人类遭受这种痛苦，没有这么夸张。与恐怖组织的诉求不同，因此恐怖组织采取的网络攻击大部分都是传播激进思想。吸引年轻人，甚至是网络上的精神有问题人士，这是他们的主要威胁所在。我觉得我们可以借助网络运营商的力量，快速地将他们踢出网络，让这样的言论不会被看见。次之，我们政府可以借此针对那些恐怖组织的宣传部门采取积极行动。
Sometimes even psychotic individuals on the internet.
Sure. And I know that you are sitting at the board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
你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董事之一。我们看到美中之间在网络方面有许多冲突，包括美国人事管理局遭到中国黑客入侵，以及 F-35 的隐形技术，还有海军陆战队一号的雷达系统都落入中国手中。美国和中国之间在网络方面有哪些威胁、冲突以及契机呢
？And the opportunity between U.S. and China on the cyber issue, and how do we address that?
I think the main opportunity is in terms of making this, the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llegal. China actually has laws about
我想主要的契机是让对于知识产权的盗窃成为非法。中国其实有保障知识产权的法律，如果一家公司认为它的竞争者正在窃取它的知识产权，就可以去告它，不管是透过网络盗窃或是其他手段。在国际上也是一样的，我认为中国与美国都认为是犯罪的事情，我们就能找到方法让这样的事情不在美国发生。现在中国并没有强力执行这些法律，这是我们两国政府正在交涉的，而我想现在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而在网络间谍的方面，我们试图窃取歼20的机密，他们窃取 F-35 的机密，事情就是这样。美国要更机灵地窃取他们的军事机密，也更机灵地保护我们自己的。就我自己担任美国情报总监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这方面做得很好。我想中国要好好想想，你要玩，我也可以跟你玩。而或许他们在这方面并没有优势，这会形成阻吓效果，这会让双方都不愿意动用军事手段，而用其他方式进行竞争。我想这是健康的。美国与中国不应该进行经济战，我们应该竞争，如何吸引世界其他国家，这才是健康的竞争。偷窃其他公司的机密，然后进行竞争，那是不公平的。
China should be competing economically. We should be competing to try to attract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that's healthy and that's fine. But we shouldn't be having unfair economic advantage by stealing secrets from each other's companies.
Sure. Last question. You're suggesting a recommendation to President-elect Trump.
My recommendation would be that we should have an intense cybersecurity campaign.
我的建议会是，我们需要跟当年准备 Y2K 一样，紧锣密鼓地准备网络安全。还记得千禧年来之前，大家都担心电脑会出现危险，政府与私人企业并肩合作，我们清除了非常大量的威胁，并更新了网络上的资讯。我们需要像这种集中的、专注的做法来改善我们的网络的体制，来确保我们的防卫都是最新的，双向交流资讯，进行合作。所以我会呼吁新政府一上任就进行这样紧锣密鼓的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中国五年一届的全国人大基层代表换届选举之际，作为独立候选人的北京维权律师程海还有其他几个人准备进行竞选活动，可是呢11月1号他们被警察强行带走。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709大抓捕案王全章律师的辩护人程海律师星期六上午在北京丽水桥地铁口附近等人准备进行竞选活动。709案在押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和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前往，并准备请教关于709案的法律问题。上午约10点多，李文足突然发消息称我们被带派出所了，随后程海、王俏玲、李文足三人失联，后传出确切消息说他们被带到北京朝阳区望京附近的来广营派出所。而709案谢艳仪律师的妻子袁珊珊、王全章的辩护人余文生律师以及多位公民赶往来广营派出所声援。程海律师下午4点左右获释，而709案家属王俏玲和李文足多时后才出来。程海律师星期天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三人在交谈时有警察在未出示任何证件下要求查看三人的身份证被拒绝，随后该警察呼叫数位警察乘警车赶到现场，强行将三人拉上警车。他说
下来了4-5个身高马大的警察，二话不用说就要来查身份证。我说你凭什么查我们的身份证？而身份证法有规定，警察法有规定。我说哪个法律有规定？你拿出来我看看。人家就是你查去。我说我知道，警察们查身份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可以普遍的查的，车站、码头、机场、戒严的场所等，想查谁查谁都行。除此之外，你只能在对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情况下面，你才可以查。我说我们有没有违法行为啊？没有，没有，你凭什么查了？ 他说不出来，反正是要查。
程海表示，后来警察表示要强制传唤，在强行带走他们时非常野蛮，李文足头部遭撞击，用王俏玲的围巾勒他的脖子。他说
马上上来一帮人，把我们三个就强制的勒到警车上面去，先是把王俏玲用他的围巾把他脖子勒出红的印子，有点窒息的样子嘛。李文足呢就去帮助他，他给他一手给他推到那个，不会撞到那个车窗上面，我呢也给他就连推带拽的吧，使劲的这个往上推上去，头差点栽到那个椅子上面去了。
程海律师表示，到了派出所做笔录，警察又称他们是妨碍公务。他说
做笔录他就问我们，你为什么带到派出所啊？我说是因为你们违法带来了，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是滥用职权带来了。他说你妨碍公务，妨碍你公务，首先你有什么公务？查我身份证没有理由，这叫公务啊。
另据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在网上陈述，对他们进行搜身的两位女警中的张姓女警对他俩污言秽语，满口脏话，并在对李文足搜完身后让李文足对着摄像头打个招呼。程海律师表示，他对警察骚扰他们感到莫名其妙，可能与709案家属王俏玲和李文足近期不断为他们仍在押候审的丈夫呼吁奔走有关，也可能与干预和骚扰人大基层选举独立候选人参选的事情有关。他说
他这是两种可能性吧，一种是可能是不是王俏玲啊李文足他们过去了，因为那个地方是不在选区内的，因为选区内我们进行宣传嘛，那个警察基本上也没有到场骚扰。第二个原因也不排除吧，反正搞不清楚，他莫名其妙的来进行骚扰。
记者拨打来管营派出所所长的手机，电话一直在通话中。北京雾天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程海十月五日决定作为独立参选人参选北京市昌平区人大代表，并公开发表致选民书和招募助选，呼吁选区民众投票给真正能代表国家管理权的人，值得信赖的人。程海表示，五年前他也曾竞选人大代表，认为这是推动民主法治必须要做的事情。据报道，目前北京有58名维权人士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选，但许多人遭到骚扰干预，甚至不让出门进行选举宣传，至今也没有见到选民证。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报告说，未来的美国川普政府将扩大对台军售，台湾国防部表示乐见这项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常务次长柏宏辉中将表示，乐观看待美国共和党总统当选人川普执政之后将可能扩大对台军售。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小布希、老布希政府时代，共和党事实上来讲，他对我们的军售是重大军售。
Okay. 柏宏辉次长还说，美国的军售多年来有既定的制度，也是政府的担保。未来的川普新政府在组织和法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将维持这种情况。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一邀请相关官员就美国总统暨国会大选结果对台湾之影响评估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国安局的报告研判，川普政府将要求台湾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可能增加台湾防御能力的成本，但是也会扩大美国对台军售的空间。这份报告还指出，在外交上川普具有孤立主义色彩，可能影响未来美国全面介入国际事务的力度。如果美国从亚太地区退出，将有助于中国填补权力空缺，这样的发展不利区域的和平稳定。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疑，未来如果美国扩大对台军售，将冲击目前蔡英文政府推动国防自主的政策方向。
因为这个是买，一个是买采购，一个是自制研发，
啊，这个还是有两条不同的轴线在这里。那原本蔡政府上来的时候，其实讲的就是国防自主，我们几乎就是国基国造、国建国造，什么都自己来，最好都自己来。现在觉得一个变化了。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台湾国防部要充分研究，确定未来武器获得的管道，因为不论是向外采购或是自行研发，都涉及预算编列等问题。国防部常务次长柏宏辉中将表示，国防自主的政策仍然非常重要。不过，如果美国愿意出售台湾一些先进武器，包括佩里级巡防舰、反潜直升机、伯克级驱逐舰、柴电潜舰等等，台湾政府会加以考量。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美国共和党一贯在军售上友好台湾，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应该更积极地去争取采购相关武器。
就依照川普当选他的一个未来的策略当中，基本上对台湾在军购案是有利的，所以基本上对台的整个态度其实也是有利的。
陈廷妃委员还指出，美国共和党今年首度将台湾关系法及对台六项保证列入党纲，也支持适时对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台湾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台湾国安局的报告还指出，美国历届政府的两岸政策一向遵循美中三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之下的一中政策，相信川普政府也将会延续这个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海岸巡防署和海军将在11月底在太平洋海域举行联合军演。海巡署近期回应媒体，关于联合军演的一切仍在规划中，一旦确定演练时间会对外说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林在台北的报道。
据悉，这次军演将是一次联合人道救援军事演习。一般来说，在南中国海区域的军事演习，因为目前的南海争端十分敏感，但是台湾这次将军演重点放在救援，在提醒中国和南中国海其他生索方太平岛属于台湾之外，也做出友善的姿态，呼吁和平合作而不是相互抗争。今年七月，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将太平岛定义为礁，引来台湾政府的强烈不满。据报道，蔡英文总统七月就将太平岛定义为人道救援中心，海巡署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加紧努力。台北的南海智库主任乔纳森·斯潘格勒表示，将太平岛定性为一个搜救和救援中心，是使用和平手段对太平岛生索的更进一步。台湾希望做出与中国大陆不同的姿态，以和平合作对应大陆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化强硬态度。台湾海巡署表示，这次规划人道救援演练时，会结合各种可能的人道救援力量，以对海难人员进行救援。目前，海军会定期到太平岛附近巡航，因此未来的人道救援演练不排除让海军在此过程扮演一定角色。太平岛位于南中国海的重要地理位置，多方宣称对这个面积 0.5 平方公里的海域拥有主权。海牙的国际仲裁庭将太平岛定义为礁，意味着原本200海里台湾渔民可以从事活动和捕鱼的范围缩减为12海里。台湾政府表示不接受国际仲裁庭的裁决，并积极在太平岛区域开展各项活动。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出奇制胜当选美国总统，俄罗斯的前苏联邻居们向川普表示祝贺，并且强调美国继续支持这个地区的重要性。虽然人们担心俄罗斯的崛起，但是呢，川普在竞选期间他说，波罗的海跟东欧地区的北约盟国需要为自己的防务掏更多钱。俄罗斯分析人士说，川普淡化北约重要性，这可能会让一些人紧张，不过呢，这也可能给本地区带来一定的平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在波罗的海地区，人们想问的就是，川普当选总统后，美俄关系会有多密切？
美国与欧洲之间牢固的跨大西洋纽带是对地缘政治的最佳回应。
俄罗斯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并对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者提供军事支援，这让波罗的海诸国担心他们会是下一个。
They will hope that the new president.
他们会希望美国新总统绝对站在他们一边。不过啊，我不会急于附和他们的说法，因为也许他将站在我们这边。
虽然美国加强了对北约防务同盟的支持，但川普对北约的必要性表示了怀疑，还说其他成员国必须多承担开支。
当然，在竞选期间，川普在很多问题上说了很多不客气的话。不过我们应当记住，这是选举之前，我们还是看看总统执政之后会是什么样吧。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他有信心认为，在川普领导下，在乌克兰最有需要之处，美国会伸出援手。
Fighting against Russian aggression, you know, fighting for freedom, fighting for democracy.
在过去我们抵抗俄罗斯侵略的战斗中，在我们捍卫自由、民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战斗中，美国过去是、今后仍将是我们的可靠伙伴。
Our reliable partner.
北约对俄罗斯起到威慑作用，不过莫斯科把北约称为威胁。川普对北约不冷不热的态度可能会带来某些平衡。
欧洲需要平衡，你不可能排除俄罗斯而在欧洲建立任何合理的平衡感。
不过川普一人并不能以北约为代价而缓解与俄罗斯的矛盾。
他必须要跟美国国会打交道，美国国会至少对俄罗斯没有好感。
利普曼还说，这也将取决于俄罗斯以及莫斯科是否将利用川普意外胜选带来的好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我们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别忘了待会儿在两小时之后继续收听我们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罗斯海是一片由水和冰构成的地带，面积广阔偏僻，位于寒冷的南极洲沿海的南冰洋。罗斯海也有着非常多样化且丰富的生态系统，独特的气候和地势，是地球上尚未受到人类活动破坏的海域之一。罗斯海生活着种类繁多的深海物种，跟地球上几乎每一个海域或者海洋不同，罗斯海生物链顶级的捕食者，例如鲸鱼、海豹、企鹅和海鸟等的数量仍然丰富。恰恰因为罗斯海的生物非常充足，罗斯海现在面临人类开发的危险，特别是商业利益的开发。气候变化的影响也让罗斯海处境危险。基于上述考虑，包括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24个国家以及欧盟，10月28号共同建立了罗斯海地区海洋保护区。保护区的覆盖面积为15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保护区。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说，建立罗斯海海洋保护区的目的是成为重要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提升我们对于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以及对在罗斯海进行渔业捕捞和那片海域资源的了解。这意味着截至2017年12月，当建立保护区的协议正式实施的时候，罗斯海将受到保护，杜绝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罗斯海 72% 的水域严禁商业捕捞，而在新的水域，一些鱼类和鱼苗可以被捕捞用作科学研究，除此之外的人类活动将受到严格限制。克里国务卿说，罗斯海海洋保护区的建立是海洋保护取得的重要进展。克里说，它的建立不是偶然的， 而要归功于多年来不懈的科学和政策审议、密集的磋商和讲究原则的外交努力。罗斯海海洋保护区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相关国家都懂得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护这片独有海域所共有的责任。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